你到了这个 Ohio 州，你千万不要忘记去访问这一班的弟兄们。那么在加拿大还有一班弟兄们是凡物公用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到今天还是如此。那么他们穿的衣服，他们打扮呢，就是大概16世纪，他们是绝对不时髦的，在他们身上也不可能穿 jeans 的，不可能的，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绝对不磨成这个世界的样子。那么他们聚在一起彼此交通，那么你还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那个彼此弟兄们彼此相爱的情形。那么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今天如果你还能够找到他们的话，那不要忘记，就是要么找雅米族人，要么就是找所谓门诺会的弟兄们。那么在台湾也有门诺会，我们知道他们也有很好的传教士来到台湾，他们也是有很美好的见证。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历史上的见证人，他们今天还存留，你就知道说，就证明说有一部分实在是逃出喜悦的，虽然他们被赶尽杀绝，但到今天你看见他们还存留着，而且还保存主给他们的，就是因为他们的祖父父亲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一直传下来。不过当然了，我想你如果今天到什么地方，你这个 Amis， 你如果到那 Amis 那个村庄里面去的话，那么非常有意思，就是他们到了礼拜六的晚上，那么他们年轻人就聚集在一个广场，那年轻人有的地方就跟不上了，所以父母虽然是不爱世界，但是年轻人呢，他们是穿着那些衣服不错，但是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还是爱世界。所谓他们爱世界，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不可以喝酒的，但那些年轻人呢，到了这个广场里，他们还是上酒吧间的。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知道说，外表上那的的确确你看见多少年了，他们还保守那个传统。那么到今天呢，弟兄姊妹，你还能够看到。那么你从这些，你大概你就知道，经过400年，有很多东西都已经可以说留下的不多了。但是留下的那些，有的地方你还是觉得非常感动。虽然你不会模仿它，你虽然觉得它很多地方已经走了极端了，但是呢，你觉得他们有的心愿，有的向主的心，实在是没有话说的。那么谷中的弟兄们也是一样，谷中的弟兄们如果今天大家要找他们的话，那么如果你今天到意大利去，那么你不要光是到罗马，你最好再坐火车3个钟头就到了米兰。那么米兰呢，大概到了米兰就离开那个山谷已经不远了，就是阿尔卑斯山谷不远。那么听说呢，到今天大概意大利还有15000人，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准确，还剩下，你知道经过这么久的逼迫。那么当然今天你不希望说他还存留，像12世纪那个情形不大可能了。但是呢，你如果访问他们，到他们图书馆看看，然后参观一下，那么你还是能感觉得到，那么从12世纪你看主就保守他们一直到今天。那么如果弟兄姊妹想知道这个就是所谓波西米亚的弟兄们或者联合的弟兄们，那么这个很简单，这个就是大家如果到宾州的话，那么你特别找这个，特别到撒冷城附近，有个 Salem， 有个撒冷城，那么那一带就是很多摩尔维亚的教会，那摩尔维亚的教会，那么他们自称呢是在还没有路德宗还没有改革宗以前他们就已经有了。那么如果今天我还可以访问他们，那么在撒冷那个城里面还有很好的图书馆，里面就是关于这些他们当时的资料。那么当然经过这么多年以后，他们不再像从前一样，不过呢到今天他们还能残留一些的这个一些的情形。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还有比方说他们是最喜欢唱诗的，摩尔维亚弟兄们他们很会唱诗，等一等，大家等一等，我再讲一点给弟兄姊妹就知道。所以你看这个，特别到了摩尔，你知道他们有一个叫大学叫里海大学，那个就在那个附近。那么可以说，那么那个地方呢，他们都是很会唱诗的。那么这个就是联合的弟兄们，他们一直到今天还剩下。那么我刚才说谷中的弟兄们除了意大利之外，那么如果大家在南美的话，那么在乌拉圭那里也有一般的这个 这一班弟兄，在美国今天也有一些。当然今天你不能够，他们不可能还保存像当时一样，不过呢也许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那个时候他们一直父传子子传孙一直传下来的。那么如果到他们的博物馆，就是或者他们这些地方现在都成为风景区了，那么如果大家去参观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说今天那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个教会历史的实物教材。那么大家盼望不要忘记，如果你们到了这几个地方去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实实在在今天你知道主还保守他们。当然今天他们属灵的光景就不再像那个时候的情形一样。那么就着历史上的记载呢，我们的的确知道从十二世纪先是谷中的弟兄们，然后呢是波西米亚和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或者是联合的弟兄们，然后呢是崇敬的弟兄们。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来到了十八世纪的开始。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特别讲到主在德国做了一件很荣耀的事。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摩尔维亚教会的大复兴。那么这个名词呢是一个误导，我们刚才说过，你真正所谓的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是指做联合的弟兄们来说的，这一点盼望弟兄姊妹不要弄错。不过呢，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复兴，这个复兴在哪里？在东德，今天我们所知的东德。那么这个复兴呢，的的确确对于整个的教会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影响，那我们不能够不提。那么这个复兴呢，神是借助一个器皿，它的名字叫做新兴道夫。新兴道夫呢是德国的一个贵族，那么可能可以说在欧洲恐怕最有钱最有钱的一个贵族。他从小的时候他就在一就住在一座古堡里面，因为他家里非常非常的有钱。但是呢他从小就受这个崇敬就受敬虔弟兄们的影响。那么大家我们说过，这个敬虔的运动啊，乃是在路德宗里面一个属灵的运动，到今天我们说过那个影响一直影响到今天。那不止对于路德宗有了个很重要的贡献，数可以说变成路德宗的一个属灵的内容。那不止如此，我们说它影响了卫理公会，影响了寻道会，就是威斯利约翰，也影响了怀特匪，我们说过。那么到今天所谓坎波摩根，我们知道就是敬虔派的，还有亨利马太也是敬虔派的弟兄们，还有呢像斯布珍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敬虔派的敬虔的弟兄们，他们所留下属灵的财产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敬虔派里面有两个最有名的人，一个是斯宾诺，那是最早期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弟子，就是弗兰克。那这个斯宾诺呢可以说就是新兴道夫的可以说是干爹，就是他的义父。那么这个斯宾诺是他义父。那么小的时候呢，这个是新兴道夫呢，就是在这个敬虔派的那个影响底下。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你知道这个在历史上在德国有两个地方，一个叫哈勒，一个叫 Tübingen。 那今天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学叫 Tübingen 大学，这个 Tübingen 大学和这个哈勒呢可以说是敬虔派的中心。我们讲过了，很有名的这个哲学家康德呢，就是在敬虔派环，在敬虔弟兄们环境长大的。所以今天写历史的人要说，真正这个四百年来，如果讲到里面属灵生命的改革，不是讲外面的，那么那个贡献，我想呢，毫无疑问，大家要承认说，这是敬虔的弟兄们，那是毫无疑问的。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这个新兴道夫呢就是在这一种的环境底下，在这一种敬虔弟兄们的培养底下，那后来他到哈勒，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建敬虔派的大本营。那么在谁的底下学习呢？就在弗兰克底下，好好的在他那里家受教。所以我们可以说新兴道夫可以说就是在敬虔弟兄们所培养的弟兄中间是最能够扭转时代的一个人。那么在我们说到他，稍微说到他以前，我们来看这个历史学家对他怎么下评语，这个新兴道夫到底他在教会历史里面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我们先讲一个神学家很有名，叫 Karl Barth， 就是巴特。当然了，我们在福音真理上我们不可能跟随他，不过你不要忘记了，在所谓新神学派里面，这个巴特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物。那虽然我们不跟随他，但是的的确确他的影响力是举足轻重的。那么甚至于这个新派的神学家卡巴特，他认为说，他认为在近代历史里面，这个新兴道府呢，恐怕是仅有的道道地地以基督做中心的人物。你不要忘记了，这个是一个近新派的神学家对于新兴道府的评语。他认为说，在近世纪近代的历史里面，你也许你只能找到这么仅有的一位是以基督来做中心的。那这个评语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你就知道说这个可以说这个新兴道府呢，它一定是所以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它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还有一个历史学家说，他说新兴道府啊，实在说来呢，就是马丁路德又活过来了，但是不止活过来了，而且充满了生命。意思就是说，他是马丁路德再加上更丰盛的生命，这个就等于马丁路德。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个历史学家对他的评价。那么还有一个历史学家说，还有一个历史学家叫 Timothy Weber， 他怎么说呢？他认为说他是在十八世纪一个属灵的超级的巨星，没有人能赶得上他。这是十八世纪。但是我们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他有伟大的原因。为什么主会特别用他？因为你知道主要用他来带进一个很荣耀的复兴，这个复兴实在说来就是腓立帖道路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知道主必须要用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主借着马丁路德带来了因信称义，那主借着新兴道府就有了很深很深的影响。你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说过后来新兴道府和大在一起的弟兄们给那个谁，给威斯里约翰不知道有多少的帮助。所以我想这个影响，新兴道府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我曾经说过，他呢六岁以前他就很爱主了，他住在那个古堡里面，住在塔上面，很高很高塔上面，他非常的爱主。所以每天呢他就写一封信给主，这是一封的情书，告诉他怎样的爱主。然后呢他信写完了以后，他就把那个信就丢到窗外去，然后就祷告说希望天使呢能够把那封信接到，然后送到主耶稣的面前，那么主耶稣就能够读。他就这样的一位爱主的一个小弟兄。那么等到那个时候刚好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刚好敌人呢就攻打到他的村子，然后呢也打到他的他手，也打到他的古堡里面。那么这个敌人的军队呢，这个兵丁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去查，结果一打开他的房间，他就发现这个小清新道夫呢就跪在那里祷告，非常非常受人非常非常受感动。那么一生呢，这个可以说六十年，可以说六十年新兴道法，他一直是叫别人受感动的人，稀奇的。在他身上啊，你不能碰见他，你碰见他你就会受感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这就是近前派的特点。近前派的特点不光是头脑，近前的特点他有一颗心，那颗心是爱主的心。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很难得找到一个人呢，就是像小孩子一样。他说那个谁就是这样的，新兴道夫就这样。新兴道夫的一生呢，就虽然他年纪大了，但是呢你看看他，他真是回转像小孩。他六十岁就好像他六岁一样，他向主的心从来没有改变。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会说他是马丁路德回来了再加上更丰盛的生命，那原因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然后呢，还没有，他大概还没有这个，还没有这个，还没有，大概就是在十岁的时候，那么就在客厅里面呢，那么只要有朋友这个有客人来的话，他一定要他一定呢就和他们就给他们传福音，就所以他那个时候只要见到客人他就对他们传福音。 所以你知道从小的时候这个心性道夫呢，他一面是爱主的，另一面他有一个心愿呢，就是希望能够赢得全世界来归向基督，他巴不得全世界都能来归向基督。那么这个